前在这里用诗篇九十篇跟大家分享啊，人生好像是一场漂流。我们今天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啊。那希伯来书十二章呢，是用一个在古罗马竞技场的那样一个场景里面来做比喻。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呢，啊，刚才看到第一节的第一节的地方说，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这是古罗马的竞技场的一个比喻。这里面讲到说，有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环绕我们。你又知道说，在罗马的这个竞技场呢，是一个圆形的，就像今天的这个football 像这个打这个足球的这个场地一样，是一个圆形的。所以所有的观众呢，都是坐在那个圆圈上面，然后看那个竞技场中间的比赛啊。所以这边讲到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云彩般的围绕就是它是用一个竞技场的表示，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在场中间比赛的人，那呢周围有很多人在那边围观啊，在那边围观。那是哪些人呢？哪些人在做观众呢？是这些见证人啊。见证人当然是讲的是为神做过见证的那些人。所以在这里，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是提得到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曾经为神做过见证啊，做过良好美好的信心上见证，这些见证人他们都已经得胜了，所以他们现在在旁边呢做观众为我们加油。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也在同样的来学习信心的功课。那这里面讲到说放下重担，你就晓得说这也是在竞技场里面的。当然真正在要赛跑的时候呢，真是全身的所有的重担都要放下来，衣服要穿得越简单越好，因为在赛跑的时候要跑，你要跑得快的话，你身上太累赘的话没有办法跑。那这边讲到说放下重担，你知道在训练运动员的时候呢，他通常在受训的时候呢身上会加一些重物。你看那个跳高啊，或者是跳远啊，或者长跑的那些人，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是脚上常常绑了一个沙袋，对不对？如果说学那个跳舞的跳芭蕾舞的，他们要练习的时候，他们平常练习的时候脚上还特别缠了一种很沉重的沙袋，所以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那个脚是很沉的，但他要比赛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沙袋一拿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跑得很快啊。所以这边讲到放下重担的时候呢，也特别是提醒到大家，他是用一个罗马竞技场在比赛那个场景来形容我们今天所要奔跑的一生啊。那这里面提到的见证人啊，见证人是古代所有的这些做在神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人。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在这里提到的见证人呢，特别是在十一章啊，希伯来书就前面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呢列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啊，在十一章里面。所以在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旁边围观，在旁边为我们鼓励，在为我们加油。那是哪些见证人呢？我们在这边很快的过一遍啊，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一开始我们也讲到，前面几次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对吗？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信心呢，他献上自己的孩子，然后得了因信称义的见证。以诺呢，以诺也是因为相信主的缘故呢，与神同行三百年啊，然后被神不至于见死，就与被神接去。挪亚呢？挪亚那个世代邪恶淫乱，他因为听神的话呢，他做义人。所以他听神的话，他造了一架方舟，不仅救了他自己，也为那个整个世代呢做了一个很好美好的见证啊。后来讲到亚伯拉罕也因为相信缘故呢，他去了一个神叫他去的地方，他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那后面也讲到以撒、雅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有了很好的见证。到后来呢，我们也提到了摩西啊，摩西的一生，前面四十年在皇宫里面，然后后面的八十年呢都在旷野里面呢，在不同的漂流。但是他这里讲到说，摩西也因为相信的缘故呢，他宁愿离开那样一个很舒适很豪华的住处，他宁愿放弃他在王宫里面那样一个舒适的生活，他愿意靠着主，然后开始进他旷野和漂流的工作，这都是他信心的表现。后面也讲到以色列人，这里讲到耶利哥的战役，等到约书亚带领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开始有很多场的战役。第一场的战役就是耶利哥的战役。那大家知道说，在耶利哥战役的时候呢，敌众我寡，对方耶利哥城的人是很强大的。那犹太人是当时以色列人是很微弱的，他们的兵器什么都不如，但他们靠的信心呢，他们在绕城七日，然后大喊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城墙倒塌，他们就打胜了第一场的胜仗。那在这一场耶利哥的圣战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妓女拉合啊。妓女拉合她是唯一在那场圣战里面呢，在开始的时候就接待了神的使者，以至于在这整场这个战役里面，当耶利哥城被灭的时候呢，她能够蒙到拯救。所以这里也提到了妓女拉合因着信啊，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那后面呢，后面又提到了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四个都是士师啊。然后大卫王、撒母耳就开始是先知，讲到很多的士师和先知啊，还有这些君王呢，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曾经做过美好信心的见证啊。那后面又讲到很多近代的人了，有人讲到很多啊，受了严刑啊，受到戏弄，甚至受到生命上的胁迫。这里面就直到说在新约时代啊，到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都有很多其他的见证人名不见经传啊，他的名字也许不列在圣经里面，但是他同样的在神的生命册里面得到很好的信心的这个嘉许和他的和神的印证。所以这些人呢也都被记在这里，说这些都是云彩般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标杆人生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用另外一个场景来看我们今天所过的一生啊。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人生的竞技场里面啊，我们是在做我们人生，我们还在奋战，我们今天还在这个过程里面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观众呢，他们不是在旁边看好戏，他们事实上是在鼓励我们，因为他们都已经打过美好的仗，他们都已经跑过美好的路了。那他们今天那些见证人呢，在旁边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加油，为我们鼓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运动，像我的话，你看我这个样子你就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办法当过运动员，我永远都只有在旁边替人家加油的份儿啊。那这一场你看到云彩般的见证人的时候，你要想象，我不管你的一生里面是不是像我这样子一辈子都没有再被人家加油过，永远加油，但是这一场征战呢，是每一个人，神给每一个人，你都有这样的机会啊。而且你想想看说，我们在场上跑的时候是那么多的人在为我们鼓励加油，而且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得胜的人啊，他们都曾经得胜过，他们都可以指导我们，他都可以鼓励我们，所以这一场圣战呢，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啊。好，这边后面到第二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接着讲到说，除了这些见证人以外呢，我们最要仰望的一位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说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完成者，创始成终啊。创始者呢，英文里面就用 author 这个字啊，就是作者。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信心的起源啊，他是信心的开始。我们在以前在分享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这样的经文说啊，说这位耶稣基督呢，他因为是长子啊，他因为是神的儿子，他是长子，他要领很多其他的孩子，就是我们谁要领其他很多神的儿女呢进入神的国。所以呢，他必须要当先锋元帅，他必须要先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呢走一遭，然后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去。所以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非常在我们信心上是非常根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想说，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呢？你说耶稣基督怎么能够透过经历过这么多的试探而不跌倒呢？啊，那你想说，有的时候答案会想说，哦，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啊，因为他是神啊。如果因为他是神唯一独生的儿子，所以才能够经历过这些苦难的话，那我们就完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代表我们参赛，对不对？他之所以能够代赎我们的罪，他必须在血肉之体实上是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不然他没有办法代表。他如果用神性来代表人来代赎的话呢，他没有代表性，他没有办法代表性啊。所以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之后，他的肉体各样性情呢是跟我们完全一样，但是他靠着耶稣基督，他靠着他的信心呢，他能够度过这个旅程。 所以他成为我们一个信心上非常榜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经历这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说，哦，因为他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啊，因为他是神，他有神性。你注意一下，我以前一个在刚信主的时候，一个弟兄带领我查经，他就提醒我，他说你注意看啊，耶稣行的任何一个神迹啊，没有一个是为了他自己，是吗？他行的所有的神迹里面没有一个为他自己。他刚出来的时候，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说饿了，对吧？那你把石头变成面包，把石头变成饼你就可以吃，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可以吃，耶稣可以做，对吧？他后来五饼二鱼，他做了很多类似的神迹，但是他在那个时刻是他饿了为他自己的时候，他不行任何的神迹啊？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在代表人在受试探这个过程里面使用一点点他的神性的话呢，他就失去代表性了，他就完全失去。所以他在经代表人来经历人生试炼的时候呢，他必须要隐藏他所有的神性，他必须用血肉之体完全靠着神的教训和神的话像我们一样来度过信心的试炼。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经历过的一切试炼都是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不是他没有用到他一点点的神性来通过神任何的考验。所以因此呢，我们有信心说这一位能够带领我们啊，开始信心的一个表现在我们当中一个很好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说那我们也可以照着去做啊。那后面又讲到说他是信心的完成者，他是 finisher 啊，他不只是 author 呢，他也是 finisher， 他是一个真正把信心完成的啊。在旧约见证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像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这些人，但这些人我们如果你看在旧约里面，他的人生里面都充满了很多缺点，对不对？包括大卫王在内啊，还犯了谋杀罪，还犯了这个奸淫罪啊。他们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的确是靠着主呢，靠着信心呢得胜过，但是你如果观察他的一生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败笔，有很多很多的失败。但是这所有的见证人里面呢，世上只有一位啊，只有一位是通过完全比赛，这一位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通过完全比赛的。什么叫完全比赛呢？就是满分。OK， 如果说是十项竞赛呢，他十项全能，每一个都拿冠军啊。如果说比赛这个打棒球的时候是完全比赛，说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他是完全比赛，什么意思？他做投手的时候没有让任何一个人上过一垒啊，这个叫完全比赛。啊，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在带领人通过人生试炼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他跟那些其他的见证人不一样。其他见证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有很多的失败，对不对？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比赛。所以他讲了，他不仅是信心的起源者，也是信心一个最终的完成者啊。所以这一位呢，在十二章第二节的地方呢。啊，作者就提醒我们说，虽然有很多的见证人在鼓励我们，但是我们更要专心仰望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信心的开始者，他也是信心的完成者。好，然后我们就要来看后面，就讲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啊。他说忍受罪人顶撞，你们要思想，这后面就是讲耶稣所做的事情啊。请记得这还是在古罗马希腊的竞技场里面啊，在这个竞赛里面，除了赛跑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比赛啊。当然，赛跑这些都是跳，这些竞赛都在前面。在这个罗马竞技场的所有的比赛的最后啊，通常就是这个项叫做拳击啊，拳击赛是摆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拳击打的全身遍体鳞伤的话，没办法跑了，对吧？所以所有的安排，所有的比赛呢？最容易受伤的比赛放在后面，就是这个拳击赛啊。那你如果看过拳击赛，你今天看过这个 boxing 啊，拳击赛那个手套一个圆圆的很大一个，对不对？那里面那个不知道什么是棉花还是啥的，反正那个都是圆圆的。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一拳打上去把人家脸受伤嘛，对不对？那顶多把人打昏。他就说那个手套就是保护，这种今天的 boxing 那个手套都是要尽量避免对方受到这种伤害，对不对？那在当时的罗马竞技不是这样，你看那个手套啊，手套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是什么东西？那个皮啊，上面一个小小的，那是什么？是石头跟金属啊，是那个皮啊，皮条这样子缠缠缠缠缠，然后那皮条上面还镶了小石块或者是小的金属啊，这是那个时候的比赛。 所以在这里呢，作者就用讲，他说你们与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这边是在告诉，就用竞技场上表现，说到最后的比赛，前面赛跑什么那都还行，顶多是累得要死。最后一场比赛是很危险的，都是打到遍体鳞伤啊。那个，因为你看这种手套，通常被打扫到一拳的话，皮肉血肉模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做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抵挡罪恶啊，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他讲到说，耶稣基督在受人天试探的时候，他与恶相争，是争到这个地步。那我们想到什么呢？你看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受到了嘲讽，哎吗？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做所有的事情，很多人都不信他，不信他还笑他，啊，还毁谤他，还污蔑他，还栽赃，到最后还把他陷害他啊，他就这样的忍受，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要替人来赎罪，他必须要抵挡这一切嘲讽，他必须要抵挡这一切的罪恶，然后他顺服至死啊。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那你也许想到说在十字架上啊，会不会打得遍体鳞伤，是吗？啊，但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了反而是在前面一点点，因为我认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他说成了，那个时候比赛已经完了，他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打赢了，对吗？我想到说耶稣基督抵挡，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征战是最大的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那个整夜的祷告，那时候他的门徒全部都在睡着了啊，跟着他没有用，都在旁边睡着啊，都没有一个在帮助他的，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克西马尼园在祷告。你注意看那篇很长的祷告里面，到最后的时候，他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汗啊，汗水啊，就像血滴一样的滴在地上啊。啊，我相信那也许是形容词，但是我不知道，但是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征战啊，极大一个，就是在当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所有世人的罪孽要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时候他是用一个血肉之体来承受的，啊，我刚刚讲过，他如果用他的神性来承受人的罪恶的话呢，他这个代表他的代赎就不算了。所以他是一个血肉之体，但众人的罪要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代罪羔羊，一个真正的无辜者，他愿意担当所有人的世代的罪孽。他那个征战是非常大，所以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说他的汗流下来呢，像血滴一样滴在地上。我觉得那个是在这边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形容他在那一场的征战里面呢，就好像是罗马竞技场上打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征战是在一个生死的线上呢做一个选择啊。但是他选择顺服，他得胜，因为他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好，后面就讲到说啊，耶稣基督做，那我们该做什么呢？后面第五节到十三节呢，都是提到那耶稣基督神做完以后，就是该我们要做什么呢？他今天讲就是说啊，他这边形容说这是主的管教啊，说他讲到万灵之父，就是天父，还有地上的父亲的管教。他这两种管教你应该分得出来嘛？对，地上的父亲虽然爱你，但是他管教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发脾气就打你或怎么样。他基本上他是很多时候人有情绪嘛，最好的父亲母亲都会发火嘛。你能保证说你一辈子教孩子全部都是平心静气的，很安心，很充满了爱吗？我想不是。有时候一发火的时候，做父母的发火的时候，都会人都有情绪的。你如果没有情绪，你不是人，对吧？所以他讲到说，生身的父母的话，他有情绪，他的管教不可能。他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对的，对不对？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天上的父来管教我们，他是一个完全充满了爱，而且他的管教呢是充满了爱，而且充满了设计。他给我们每一个苦难，每一个训练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不是今天高兴怎么样他就来训练我们，不是的，他都有非常精心的设计，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该学什么功课。所以在这后面这几节经文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介绍，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接受神的管教，我们要明白神的管教里面充满了爱，然后呢，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有方向的标杆的人生啊，不像一个打拳斗空气没有目标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而是因为我们接受神的管教，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走，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场竞技场上我们所要得的，我们所要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过的是一个标杆的人生。好，那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要讲的。那两个星期前呢，我用诗篇90篇呢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好像一场漂流，里面我分享过说 事实上，我认为说人生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对过去的评估啊，评估。啊，我上次说，我说我认为说好的评估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常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好的开始不见得是成功的一半。对，但是好的评估永远是让你知道说你过去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所以你有一个好的评估的话呢，一定会帮助你未来前瞻性的计划。所以我今天用这段经文，同样的经文呢，我们再来想说怎么样评估。因为上次分享了以后，有人后来问我说啊，你讲得很好，自我评估，但是我要怎么样的评估呢？啊，好像没有讲出来。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一段经文，当然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评估，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 itemize 一条一条来看我们怎么样子做自我的评估，好不好？好，人生的评估，我们第一个刚刚讲到说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对吧？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啊，你要你做自我评估，你第一个问你自己问题，说这些古时候或者圣经里面或者是你现在周遭的弟兄姐妹，凡是好的见证，这些见证人对我的影响是如何？我这边讲不是说你了解他做过什么事情，那还不够，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基督做过什么事情，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做过什么事情，你知道这些信心伟人做过什么事情，你看过很多信心伟人的自传，那不够。他这边讲的说影响是如何啊？你看了这些人的自传，你看了他的经历，你看了他得胜，你看过他对的地方，你看过他错的以后，这些地方对我的影响是怎么样啊？这些见证人对你有没有影响？这第一个评估，你自己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每天读经的时候，读经祷告的时候，你看了这些经文以后，对你的生活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第一个见证人对你的影响。啊，我们马上就要受洗啊，受洗班有人受洗，受洗人每次有人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的见证啊，他的见证有没有帮助我？有没有在我生命里面起了作用啊？这是第一个评估，见证人对我的影响。啊，那当然，第二个后面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耶稣基督的见证对我有没有影响？啊，那我们知道耶稣爱人，耶稣钉十字架，或者是为我们舍命，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我们都知道。OK， 但是你如果知道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可以传福音，你可以教主日学，你甚至可以像我一样站在这里讲道啊，但是那个还不是这里所讲的。OK， 你知道还不够。你要知道说这些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影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实际的帮助你，你有没有应用过，你有没有尝试过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去做过，然后你有没有经历啊？这里讲到忍受罪人世界的嘲讽啊，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榜样，然后我们来做同样的事情很仔细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因为你做基督徒的缘故而由在世界上有所损失，有没有？有没有因为你承认你是基督徒而被人笑或者被人嘲讽，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因为你要坚持你基督徒的身份以至于你损失过什么世界上的事情，有没有？ OK， 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对我的影响啊，与罪相争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靠着基督在罪恶的事情上真正的能够克服啊？我不是讲说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我这边讲的是这边讲人生评估的时候，你要回来问说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这种经历与罪相争而得胜的经历，或者是失败的经历，相争啊，相争。今天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是这样，就是对罪啊太不敏感啊，对罪太不敏感。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像一个染缸一样，很多时候把我们提摩太书信里面就说我们今天的人的心呢像烙铁一样都烙惯了，就是说那个很多时候人是非常麻木的，对罪恶的事情呢都已经不敏感了啊。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如果读经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见证有没有让我们对罪敏感起来，我在生活里面我是不是对罪比较敏感，我是不是有实际与罪相争的经验啊？这里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见证对我的影响，这里讲人生的评估，你可以问你自己这样的问题。好，后面天父对我管教的训练啊，我是不是明白天父对我的管教，你是不是明白，你是不是知道说神在我生命里面放下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当时舒服不舒服，知道不知道，高兴不高兴，你是不是在内心深处知道说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摆下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课， 你不学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认识神。你有没有这样的深深的体会？你是不是能够明白神在我们面前所摆下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对我们很不利的事情，但是他的确是充满了爱，要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所该学的一切的功课。那在面对这一切的不顺，在神所试炼我们这些事情里面，我是不是用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还是我用一个躲避的心、逃避的心，或甚至埋怨的心来面对呢？啊，这个是人生的评估里面你要想。好，圣灵，啊，圣灵对我的塑造，在后面经文讲到说，我们接受万灵之父的管教以后呢，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对吧？那这里我想说，我们考虑到三位体的第三位就是圣灵对我的塑造，那你讲到平安的果子，对不对？在加太书里面就讲到圣灵九果，但是这不止这些，但是那是很好的分类，很好的分类，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你要做自我评估的时候，你除了耶稣基督对你的影响、见证人对你的影响、天父对你的影响以外，你最后你还要问说，圣灵对我的生活有没有影响？你有没有结出圣灵里面所结出的果子？你有没有平安？你有没有忍耐啊？你有没有爱啊？啊，你有没有节制啊？你有没有这个清洁这些事情？所以他这边讲到平安的果子啊，平安果子，圣灵对我的塑造。这边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仔细来思考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果子？我信主不管多少年，我去年怎么样，前年怎么样，那我今年我在神的国里面按照圣经的标准，我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不是有增加或者是有减少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评估，很实际评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啊，我们如果忽略了圣灵给我们的管教或天父给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话呢，世俗就管教我们。很明显的，你如果忽略了圣灵或者天父给你的管教的话，你自然就是落在世俗里面的管教。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受世俗的管教的，对不对？就是这个世界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说这叫人生的历练嘛，对不对？所以年轻人的话就比较少，像我这种年纪的话，你就可以说出一大堆过去碰过什么事情啊。那如果打过仗，像我父亲那一辈的话呢，动不动就八年抗战啊啥的，对，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说。但这些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人生的历练啊。今天我们讲到的训练，今天很多人很强调的是人生的历练，说人生历练是好的，对吧？你这年轻小伙子什么事情都没碰过，你如果碰一些人生的历练以后，你就变得老成一点啊，你就可以面对一些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今天很注重人生的历练，但人生的历练到底给你留下的这种世俗的管教，它到底人生的历练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带来的是伤痕呢，你发现吗？人生的所谓的人生的历练，很多时候是伤痕。它在表面上是看起来是一种坚强啊，看起来是一种老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现在不再会在乎什么事情，但它在里面是伤痕的时候，它里面是一种苦毒。我以前分享过，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他在中国的时候，在他是去被发放到北大荒的那一带啊，但在座很少人碰到这种事情。他跟我说，他说在北大荒的时候，他那个地方是非常寒冷的时候啊，非常寒冷。他说在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人。旁边的人啊，伙伴啊，就死了，就抬出去，每天都经历这样的事情。他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帐篷啊，中间呢用一个油桶啊烧火，然后所有的人呢就脚对着那个油桶就这样睡啊，那个帐篷，所有人就围了那个油桶，就脚对着那个油桶，然后头是对了外面啊。他就讲，他说从头到脚啊，那个温差大约是100度啊。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啊，他说我们经历过北大荒那一代每天在生死线上打滚的人，他说我们这一些人啊，这辈子啊不会再哭了。他说我们经过那一辈，他说我们这一辈的人啊，这一辈子不会再有眼泪了。这叫什么？这是坚强，是吗？这是人生历练里面所产生的坚强。不会哭，不会哭多好啊。今天我们讲，哇，你不会哭，你这个人勇敢，对不对？你什么事大风大浪你都碰过，你不会再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你吗？对呀，这是人生历练。但是里面是什么呢？啊，里面是苦毒。我还碰过另外一个人，是台湾的 ，OK， 他是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政治谋杀啊，现在没有啊， 在那个小那个早期的时候还有政治摩擦，但是现在因为有两党有很多党的话，所以就不行。那早期的时候呢还有政治摩擦，那个孩子呢他是很小的时候呢，那他的父母大概是牵涉到政治案件啊，然后有人进来把他全家杀了，他那时候躲在床底下，他亲眼看到。然后他后来出来做见证之后，他后来成为基督徒，我印象很深。他说他躲在床底下，他看到他全家人被杀。Okay. 他说后来走了以后，他那时候很小，大概是5岁，他起来以后他大哭一场。然后他后来讲了同样一句话，他说从此以后呢，我就不会再哭了。一直等到他信主那一天。你可以看到吗？人生给人的历练，这个世俗给你的管教，你得到的是什么？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但那里面上是伤痕，你不知道的。你以为那个东西可以带领你去面对很多其他的大风大浪，但事实上不是的。这边讲到说，圣灵给我们塑造完全不是这样。你看嘛，你看天父的管教，当他圣经里面讲到说，当时是不觉得快乐，但是事后里面心里充满了喜乐，是充满了喜乐。外表上很多时候我们看说，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跟一个去过北大荒这种经历过人生生死的人，你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看不出什么，都是很坚强，对吧？我们可以看过，真的我看到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坚强的，没有分别，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一个是充满了苦伤痕，另外一个充满了喜乐。这个是在只有他本人他会知道，你外面上分不出来的。到最后讲到人生的努力了，我们要自己要努力啊，不是说神做了一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什么呢？啊，经文里面讲我们要除去针对我们奔走，他说圣经里面是讲到说要为自己的脚啊，第十二章13节，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就是说这个赛跑的时候，你注意看赛跑的时候，那个中间我们今天讲赛跑，不是讲那个障碍赛啊，那个一般的100米这种赛跑或者400米接力的话，那个场上不能有一颗石子儿的，对吧？你都要把所有的障碍物搬开，你才能够跑，我们才能比赛嘛。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赛跑的时候呢，你在路上你不能有障碍物的，不然会影响你跑步的。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自己的努力这一部分呢，神做完以后你自己要去做的。你每个人，你人生里面，你在祷告的时候呢，神会给你看见你的障碍物是什么。每个人障碍物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障碍物是不一样的。有些障碍物对你来讲是障碍，对我来讲不是；有些障碍对我来讲是障碍，对你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这样讲说，你看到在神，你在祷告读经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说你人生的障碍是什么。那这一部分呢，你要靠着主的帮除去的，不然你这条路没办法跑啊。这叫做你自己要努力，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罗马书6章第4节，我们受洗班的时候都会讲这一节经文。我在这里特别勉励即将要受洗的几位弟兄姐妹。Okay, 与主联合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今天我们讲要仰望耶稣基督是很重要，没有错。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切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们要知道说事实上只有他是真正能够得胜的，这些我们都要知道，但是不能够只停在这里。如果你停在这里的话呢，就像旧约时代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远远地坐在山下观看耶和华，他们只能远远地观看，但是他没有与主联合。这边讲到说，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这是很重要，这是一定要先做的，没有错。你先要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但是绝对不要只停在这里。因为你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只能讲道，你只能教主日学，你只能带查经，你只能传福音，但是对你的生活没有改变。你到最后你变成一个法利赛人，你只会说，但是对你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把福音传给人，自己反而堕落被弃绝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与主联合这一部分呢，你要自己要来做。Okay? 耶稣基督所做完了以后呢，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你要说我们要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也要跟随主来做他做的事情，不是我要跟他一起上十字架，而是我要跟他有一样受苦的心智，我要来经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一切。标杆人生的训练，标杆人生的训练啊，唯一能够带领你通过人生死亡游戏的教练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完全比赛的。 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 Hunger Games 呀，现在已经拍了好几遍，年轻人大部分都尤其年轻人很喜欢啊。那第一那故事那第一集里面他讲到说，他说在一个世代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风俗，就是每年的时候呢，各区啊，有很多 district 各区要选两个年轻人啊，来参加一个死亡的竞赛，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活，全部都死光，很残忍的啊。那在那个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教练。Okay， 每一个参赛者呢都会配一个教练，那是这个教练是干什么？这教练就是以前得胜过的人，就是曾经通过死亡游戏没有死掉的那些人，他来出来当教练，所以每一个参赛者都配一个教练，对不对？所以第一集里面的时候，他那个教练出来，对不对？教练也后来没跟他说，那个女主角，对，那女主角她什么都不知道，对。后来要上场的时候，教练就跟他讲说，你要拿水，要往高处爬，你就去吧，就跟他讲这两个，其他什么都没说。OK， 所以你看到说，在那个电影里面讲到说，你人生是教练，就是说那一个真正通过比赛经过死亡游戏的那个人对你何等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完全通过试炼的人啊，他是一个唯一能够带领你通过试炼的这一位。在箴言里面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更严重了，耶稣说，你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就要死在罪里面。这里面耶稣已经 claim 了，他已经 claim 了，他说死亡，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是一场死亡游戏。在很多其他地方讲到说，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教导，你如果不跟着我走的话，你是必死无疑的。当我们如果知道说这是一场死亡游戏的话，教练对我们来讲何等的重要。但今天的危险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人生是一场很好玩的游戏，你还以为这些东西像 video game 一样打完了就算了，事实上不是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一场真正在事实上是我们人生上一个很重要的征战。标杆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的一生，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要过一个漂流的人生呢，没有定向的漂流人生呢，还是要过一个很明确知道你要做什么的人生？我们上次讲过说，用演员来讲的话，人生的经纪人是谁？你需要创造自然界的主宰成为你人生的经纪人，为他来安排你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你要过一个标杆的人生，你要过一个很好啊，很蒙神喜悦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多彩多姿的生活，你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替你安排，不是你自己安排，而是一个真正爱你、知道你设计你的主。你也必须要有一个人生的导演啊，你也要人生导演。你需要你的主呢，创造你的主成为你人生的导演，他可以教导你在你人生舞台上来完成每一幕非你莫属的角色。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 okay， 有每一幕都有精心所设计的角色，那个角色是不能替代的。但是你如果不能够接受这个导演的教训的话，你没有办法演好你这场角色。谁是你人生的教练呢？今天我们这一课里面讲到说，谁是你人生教练？你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教练，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带领你通过人生死亡游戏的教练。当这个人生的教练要教导我们的时候，训练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所以这边讲到说，管教的事情当时是不觉得快乐，但事后呢就是充满了喜乐。在那个过程里面是很痛苦的，你要经历这场比赛的时候，你之前的训练是很辛苦的，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样挑战，来接受神的管教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愿意的心呢？两个星期前，我去了德国啊，我在公司做了18年，第一次派我出差出去啊，那可见就是说，你就知道说我在公司里面是何等的不重要。那我们公司是德国公司嘛，啊， 我去了德国以后，我才晓得说为什么我们 group 里面的人一天到晚都要争着去德国。我从来没去过，我是不晓得。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争了各样的机会去德国。因为德国公司的话，所有的老板，高级老板都在那边。所以我去两个星期前，我去德国，我在那边两个星期时间，啊，我的座位在这里，我老板的老板呢就在我旁边。哎，我两个星期坐在我老板的旁边。我老板是一线老板，我老板老板二线老板，哎，我就坐我二线老板坐在我旁边。你会发现说跟他在一起上班两个星期，他动不动就过来跟你讲一下，动不动来跟你讲一下，他马上就知道你是谁了嘛，对不对？他马上就知道你。就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他说哦，你要去，我要帮你安排，你要去见三线老板，就是他的老板。他说我帮你安排，他说你既然来了，机会难得，你既然来了，我安排你去跟这个三线的老板，就是我老板老板的老板见面。我老板老板的老板，我三线我看过很多次，都是远远观望啊，那下面乌压压一片人的，他根本我是谁他都不知道。我说我去见他干什么？那我老板就说，哎，你去见他。他说你难得来一次，我那时候我就想到，哦，怪不得人家要去德国。哎，你去德国，你就有机会的见到这些 big cheese 啊，这些很大官，你可以见到他，啊，结果我们就约了时间，约了时间，结果他随时都忙，就约在中午吃午饭的时间。大家想着说，因为约不到时间，就约中午，说他大概他中午总得吃饭嘛，就约中午，啊，他也答应了，三线老板也答应，就到了中午的时候。结果我的二线老板去一看，说：“哎，有一个人在三线老板的房里，啊，讲了一个名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三线老板的名字我都讲不出来。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人好像是五线还是六线的老板。你知道那些人都是一天到晚都在一起。结果我二线老板就跟我讲说，他房间里面有一个人，啊，那我一听我就说，那怎么办呢？就等啊，就等呗。”我跟我老板的老板两个人就在那边等，从12点等到12点15分，没消息，他又跑去偷看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同样一个人，或者换了7线8线老板在里面也不知道，去看回来，要继续等，然后等到12点20分，电话还是没有来，就二线老板就说，哦，我手机给你，我去吃饭，他叫你的时候你马上打电话叫我，就。我就等到1点钟，啊，没有见到这个人，啊，没有见到人。啊，我回来以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说很好笑。一个三线老板算什么？你看你的人生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你认为说你的生命，你认为你的前途是在某些人手里，是吗？三线老板算什么？他要见我一面是那么困难，我要见他一面是那么的困难。但是今天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主宰啊，他是真正人生的导演，创造你的主。很多时候是他要见我，你不要见他。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很大的广告牌，常常有人写说 Hey, can we have a talk? 下面写一个 God, 就是说喂，我们可以谈一谈吗？下面署名是神。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牌子，看了我就过去了。但是那一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就想到说，哇，我为了一个老板，我中午不吃饭，然后没有等到他。但是我有没有同样的心来面对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你我有没有这样的心说，我要见我们主耶稣基督？当你要见这位人生的主宰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没有空的。你任何时候要祷告用心灵诚实的时候，他马上就见你。那大部分时候呢，是我们不见他，而不是他不见我们。这里讲说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讲到一个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手就垂下来，腿就软下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的人生里面也是经历过很多这种人生类似人生的低谷。但是我们如果靠着耶稣基督，知道说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导演，这是一个真正爱我们的，要教导我们教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归向他？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随他呢？ 啊，我们在座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告诉你，这一位是真正你的人生教练，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导演，他是这样爱你，他随时在等候让你开门，他就能够带领你这一生。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你的服事过程里面是不是有过下垂的手，有发酸的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在神面前有回应啊！我现在要来唱一首诗歌，唱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在唱的时候啊，请记得，就是说，如果你在唱诗歌的时候呢，你有感动，你愿意今天在神面前说我要靠着主，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你要唱诗歌，你可以站起来，但是请记得，你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同样的，你不要因为看到所有人都不站起来，你就不站起来，这是你跟神的事情。我相信说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回应，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心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的风暴，单单注视在身
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肃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主，你知道我们人生的软弱，主，因为你曾有血肉之体，经历过人生一切的困难。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我们相信主，任何一个愿意站在你面前的人，主，你慈神爱所不会放弃我们，让我们如鹰展翅向腾，让我们不再过一个漂泊无当的人生，乃是一个积极向前有标杆的人生。主，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愿我们一同在这里来喜悦，因为知道古时候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一样跑过的路，但是今天他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主，我们也愿意在同样在这场上同样的奔跑，为了主来经历你所经历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朋友，还在这里求你亲自加添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真是在你里面重新得力。主，让我们真是有信心说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我们靠着你，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说，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人生的导演，你是我们人生的经纪人，你更是我们最好的教练，帮助我们来打这一场美好的胜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